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昨天呢，这个美国的劳工统计局啊，又公布了一份数据啊。这个数据呢，表明美国就业持续在走弱啊。这个九月份公布的这个数据呢，是说八月份美国的非农业的就业人数仅仅增加了2.2万人，就是22000人。六月份呢，美国实际上是减少了13000个就业机会。这个八月份的失业率上升到了4.3%啊，这个是最近四年来的新高了。那么这个数据为什么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呢？是说这个调整的幅度比较大，也就是说，截止到今年三月份的以往的12个月里边，雇主新增加的就业岗位啊，比原来预估的居然少了91万1000个。这就意味着说，在这段期间，其实经济仅仅增加了差不多85万个就业岗位，比原来预计的少了一半儿。那么这个就是幅度修整的就比较大了哈。刚好这个又是挺让人尴尬的一个局面。原因就是还记不记得两个月之前吧，这个劳工统计局公布的另外一份数字出来以后，那个川普对这个数字不满意，于是一下子把这个劳工统计局的局长也给开掉了，也给解雇掉了。那现在换了一个新的上来以后，哎，这个失业率的这个数字依然是大幅的下调。那显然川普白宫还是不太满意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没听说他要发火，要把新上任的这个统计局的局长给开掉。
其实挺怕讲经济话题的，原因是这样啊，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个经济课的成绩还是不错啊，但是真正的，从一个就是社会上工作的人，然后看就业、看经济啊，我才发现，我都很难确定经济是属于科学还是属于艺术。你说它是艺术吧，它是建立在一大堆数据分析上、逻辑分析上；你说它是科学吧，它又不像数学或者化学，甚至物理。就是它在一个简单的，比如说无论是化学、物理、数学也好啊，基本上在一个相对简单而且固定的环境下呢，它呈现的结果是一致的。可是经济学、经济行为学可能还好一点，但是社会经济学它的变量太多了，它永远没有一个简单的环境。而且即使是说我们就是抽象的来看啊，拿一个非常简单的变量来说，这个变量出现了，经济学家对他们的作用和结果分析都是两极的。就比如说提高这个最低工资，我前两天在微信群上我看到有朋友说，他们在欧洲哈，很多公司在试点这个一周工作4天哈，就为这么一个小事争论啊，就是一些极左派的朋友们连那个什么奴役都这些词儿都说出来了，而右派的朋友们呢又说这完全是破坏了劳工的利益。所以你说无论从经济学家也好，老百姓也好，包括我们的两党也好，就是简单的一个提高最低工资到底是保障了劳工的利益还是破坏他们的利益，完全没有共识，两边都是极端的，非常极端的。那么我们只能就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就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报道、一些数据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里边呢，经济学家有他们的逻辑，而我们老百姓呢有我们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两个可以结合着来看。就是唯一让我觉得经济学不能完全算是艺术的呢，就是经济学它毕竟还有一个历史的数据比较。你说你看一个蒙娜丽莎的画，你不能说50年前画蒙娜丽莎怎么样和现在画蒙娜丽莎怎么样，这没有，对吧？那我们就是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再结合我们个人的感受，我们才可能对就是这个经济啊对我们的影响有一个大致的认识。那么首先从这个就业市场来看啊，目前以我的感受来说是非常的不乐观。最直观的就是我周围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的小孩啊已经到了这个毕业的了这个年纪了啊，很多名校毕业的这个学生，特别是科技界，特别是计算机系的毕业生，他们的就业率真是跳崖式的这个降低。以前是在毕业前几个月甚至一年就手里边就已经开始有 offer 了。现在就是我所看到数字啊，名校的啊，咱们加州的名校计算机系的班上有一半同学还没找到工作呢。这也连带到了统计系啊，其他的一些科学这个科学方面相关的，就是专业性相当强的这些行业。可是 我们的感受跟经济学家又不一样。经济学家呢，他们注重的是一个整体社会的这个发展。他们最注重的，比如说他们说现在受打击最大的是服务业啊，这个休闲业啊、酒店业的岗位比预期少了17.6万这么一个数字。这个数字看起来冷冰冰的，到底跟我周围的人有什么关系？不是很大。我没有办法从这个数字上感受到这个社会受到的影响。那么，其次，这些经济学家呢又指出了几个行业啊，媒体和科技行业里边，特别是这个信息行业啊，没有给出具体数字来。但是，哎，巧了，这个媒体我也站了一脚，这个科技我也站了一脚啊。但是从这个个人的感受来说，我只能说一叶知秋，确实是，不是很乐观。那么，像离我们很远的制造业、采矿业也受了打击。最后，我看这个经济学家就是说，几个重点行业吧，给大家提醒一下：儿童保育，除了我刚才上面提到的啊，还有儿童保育啊、社区社会服务啊、科学研究。科学研究那是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啊。最近政府的这个科技研究的这个裁员和经费的这个删减是非常大量的啊。那么还有就是人力资源，还有会计这些行业呢，都受到了一些影响。尽管我们这个从历史数字历史上这个数字啊，能看到比如说这个新增就业数字低于预期啊。甚至有些行业整体的人员就是减少了，就是本来可能有10万人在这里面工作啊，举个例子啊，现在可能整体的工作人员都连10万都不到了，那就是说他不仅没有新雇，他还流失了很多，就是裁员嘛。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另外一个数字，就像刚才高大哥提到的，就是说失业率现在是4.3，这还算是抬高了一点点啊。我记得我在上经济学课的时候啊，就是说失业率如果低于6%，那这个就业市场是非常健康的，原因是有一些总是有一些人在转换工作嘛，对不对？他在这地方待得不开心了，他辞职了，然后呢，他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找到另外一份工作，不是像我们华人这么保守啊，没有下一家都是骑驴找马啊，有些我可看到有些同事就不高兴了，就立刻就辞职啊，能不能找不到下一份工作再说。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他无论被裁员了也好，或者什么原因离开了这个职场以后，他想休息一段时间，他拿着那个失业的这个保险的这个补偿金，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去找工作，这些人总是有的。那还有就是我的一些个人感受啊，就是我自己对于这个股市可能反应比较迟钝啊，但是我周围有很多人，就是对于股市的这个发展啊，就是怎么说呢？基本上每天都是说，你看又赚了多少钱，而，
哈哈哈！
哎，真的，我看到就是他们甚至就说这完全就可以退休了，这股市这么好，很多我的朋友的 401K 跟我说，就是今年啊都不算去年，就是他从今年1月1号开始算，他说他的回报率都在10%以上，哎呦，这真是让我羡慕。我这羡慕还没说完呢，他们说2003年基本上他说周围的朋友都是15%到20%左右，那我觉得这个数字显示，其实美国经济那不是挺好的吗？所以你说我们的感受和这些报道的这些数字，我觉得产生了明显的冲突。所以，还是得看个人，就是目前的这个经济情况对你的影响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可能是更重要，对吧？
没错，因为我每个人，这个所处的行业不一样嘛，所以他的感受也不一样啊。然后，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说，有一些指标它是滞后的指标，有一些指标呢是领先的指标。你比如说失业率的话，它是一般来说，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呢？就是一般来说，它预测的时候呢，它是对10万个，它抽样的这个企业啊，进行调查，说你们的这个企业今年招多少人？比如说过去招了多少人，现在招多少人？他是按这个数字呢来估算一下的。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出来，现在经济的状况叫做一天三变啊，尤其是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政策，他还每个月都有变化呢。所以这个对一个企业的发展，对一个企业到底是现在应该扩张还是应该收缩，是应该准备过冬了还是怎么回事？他做决定的时候是在你那个劳工统计局统计之后，他马上做出来的。当时他可能告诉你的数字是一个，但是后来做出来的决定是另外一个，所以这就造成了前后之间的不一致啊。那么， 一开始的基准的这个调查，它是根据10万个这个企业的调查做出来的。那么到后来，它就要根据政府统计的数字啊，谁多少人领了就业金，多少人是第一次领，多少人是领了27周了什么的，反正它是按这个数字在统计的时候呢，就出现差距了。所以它就要按照这个真正统计下来的数据呢，再和原来的预测再进行 consolidate， 再进行一次这个分析吧，然后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公布出来一个比较确切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数字实际上是滞后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过去的一年里边，他就给你一个比较准确的这个数字。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预测的是，如果要是失业率开始上升，如果要是年轻人的工作不太好找的话，那么他可能反过来在未来的几个月，一个季度两个季度，可能就会反映出来这个群体的消费水平下降了。群体的这个比如说外出购物的下降了，这个整体的消费买车买房的就下降了，那这个对美国的经济就会造成影响了。因为美国的经济1/3是靠着个人的支出，就是个人的消费来支撑的。如果大家找不到工作，逐渐的收缩自己的开支的话，那么这个可能就会反映到他们的消费水平上去，支出水平。那这个对整个的经济不是好事。再加上现在联邦政府也在削减开支，也在这个勒紧裤带，甚至大规模的在裁员或者自动退休啊什么的，这个也将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消费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数字出来之后，大家都在预测说，下个星期联储会一定会降息了，而且有可能在年底之前可能还会再次降息。如果情况不好的话，明年还会出现两三次的降息。所以这个就是人们基于这个很多的数字和很多的判断做出的一个就是一个分析吧。那好了，我们先进到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昨天哈，美国的劳工统计局公布出来的这个非农业的就业数据啊，在经过调整之后呢，一下子比原来估计的减少了91万人啊，这个是当然这是过去一年的哈，过去12个月的。那这样一来的话，人们就感觉到，哎呦，这个减少的数字，确实是大了一点哈，这个等于是原来预估的人数的。原来预估的时候是增长差不多170几万、180万，那现在一下子没有那么多，只增加了80来万，那这样的话等于是减少了超过一半了。那个这个就表现出来企业目前的这个困境啊，因为企业现在面临的困境有很多啊，第一是经济的不确定性，第二就是通货膨胀。所谓通货膨胀就是川普总统的这个贸易政策和关税政策呀。他第一就是如果加了10%的这个基本的关税，对有一些国家还在增加一些这个对等的关税的话，就超过10%。那这样一来的话，如果要是一家企业他要从海外进口零部件的话，进口其他的这个凡是加税的这部分的话，那他可能自己就会面临这个就是生产原料上升啊，价格上升的这个问题。他要么就是自己吃下来，要么就是转嫁给这个消费者，无非就这两种可能啊。当然供应商可能也要吃一部分，大概就是这么几种可能吧。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经济的不确定性。关税政策这个国家 40%， 那个国家 20%， 那我以前考虑在 40% 这个国家要投资建厂的话，对不起，那我就不投资了。所以有很多现在股市为什么会好的原因，就是好多公司啊，大公司他手头有钱，但是没有办法去扩张，因为不确定性太大了。于是手头这些钱又不能完全放到银行的账户里边让它躺着，因为这是有成本的嘛，所以他们就投到股市上去啊。就你看很多大公司都在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不是他们想要回购，而是没有其他的渠道，他先回购了再说啊。因为这毕竟当然也是对自己公司看好吧，毕竟是增加股东 权益的这么一个事情哈。所以在这些这个政策的影响之下呢，好多公司就开始要么就是冻结员工啊，不招聘不招收新的员工，要么就是开始裁员，尤其是 IT 企业里边。有一些工作现在已经可以转给这个 IT, AI, 就是人工智能来做了。人工智能第一做得挺好，第二呢它比请一个真的工程师要便宜很多，能够让公司的利润率上升，所以现在很多这个高科技公司的主管啊，管理层啊，他们认为大规模裁员实际上是精简员工队伍、提高效率、提高自己的这个盈利的最好的办法之一啊。
嗯，对啊，所以经济学家呢，面对这种情况啊，就发明了两个词儿，可能也不是算什么新词儿啊，一个叫做滚动衰退，一个叫做滚动复苏 ，rolling recession 和 rolling recovery。那这里的重点，我看到的啊，我这个不太懂经济的看，就是 rolling， 最起码它没有说停滞在那里，无论是 recession 也好，无论是 recovery 也好。那么它这个滚动衰退呢，它特别突出了啊，就是说某些行业会感受到明显的放缓。而在同时呢，其他的行业在继续保持增长，就是说这个经济已经不是说像二三十年代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经济一下就全部的停滞了啊，就是在某些领域里边你还是可以找到出路的。那摩根史丹利的这个股票团队啊，他们发表了他们的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啊，现在还是可以很乐观的啊，因为他说最糟糕的时候啊，这个 rolling recession 已经过去了，现在的经济呢正在滚动式的复苏。所以我们虽然看到一些零售商在裁员，我们看到他们在关闭，我们看到 IT 科技行业在裁员，也可能是这些行业要经历一段时期的变化。那么希望就业啊能够在这个更加有更多的投资以后呢能够有一些改变。
对。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些公司裁员以后啊，或者说是冻结雇工之后呢，就使得一些刚刚失业的这些人呢再找工作，尤其他们想找回到原来的这个工作呢，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今日话题1300网站重播，由世纪旅游特别赞助，626666999。